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做客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谢谢小婉同学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小婉，谢谢孟远邀请我。
期待着在这次我们聊天过程中会听到小婉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你的童年小学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然后开心吗？你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吗？
我从小是生活在陕西的一个大厂里面，就那个时候大厂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军工厂，我们大概整个厂有在职的职工有5000多个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厂，所以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有自己的子弟医院，有点像一个小乡村，但是又是城市的环境，周围之间的人也会非常的熟悉，然后我的奶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就是不是一个房子里的一起，就是住得很近啊。我们家有一个小很小的房子那时候，然后我的奶奶他们有一个相对来讲大一点的房子，然后两个房子之间相隔可能也就是走路5分钟这样子，
是一个很大的，大家都很近，住得很近哈，跟奶奶住得也很近，跟邻里之间也太熟悉了。
是的，
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
是的，
就是过分熟悉也应该会带来很多困扰吧。
是，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好像周围你走在路上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家的小孩儿，可能我对这些大人我认不出他们的脸，但他们都知道你是谁家的那个小谁，呱呱叫，我是谁家那小谁，就是你一直背着一个谁家小孩的身份的。这个感觉也有好处，就是大家都会问问你，哎，见到你会跟你打招呼啊，你爸爸好不好啊，你妈妈好不好，你爷爷好不好，奶奶好不好，就是会稍微聊一聊，然后你会觉得在那个社区里面就很安全，因为谁都认识谁嘛，不会有陌生的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你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或者你稍微有一点表现的不好，很快你的家长就会知道。记得特别有清楚的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然后我骑自行车去上学，因为离学校有点远，然后呢我自己就是骑回家，我还没到家，我妈已经在家里怒气冲冲的等着我，然后我一回家就看我妈脸色不对，我说你咋了，我妈说你还没到家已经有阿姨跟我讲说看到你在路上骑自行车骑得跟疯子一样，确定那个阿姨说的不是骑车骑得像疯一样快，是说跟疯子一样，然后我妈说对，就说你骑得跟疯子一样，然后我当时心里还想这个阿姨也太没有礼貌了，怎么这样形容别人家的小孩，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的这种感觉，所以好像去哪儿总有眼睛盯着你，然后你做什么好像你不仅仅代表的是你自己，也代表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啊，略略的荣辱与共的意思。对，
荣辱与共，那你会有压力吗？
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不懂，能够感觉到大人是有压力的，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他们在这个方向上会希望你在外面懂礼貌啊，会希望你在外面表现好啊，或者你在学校的成绩好啊，其实他们可能就是一个科室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之间常常会交流谁在学校怎么样了，你女儿在学校什么情况啊，我儿子在学校什么情况啊，我一听他们老师怎么样，就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这种的交流，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我妈就都比较的事业型嘛，他们都相当于是在一个厂里面的设计所做那种什么新品研发呀，设计啊，所以他们常常要出差啊，然后要画图啊，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加班，有的时候就出差，常常会有不在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奶奶照顾我的生活比较多一点。我是觉得我奶奶很爱我，我奶奶是一个就是非常扛事儿的一个女性，就是我妈妈有一点太在乎别人怎么看的眼光，因为她在乎这个，所以她就要求我更多的随着这个社会的要求去表现。但是我觉得我奶奶就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我觉得可能是隔辈儿的原因，她对我姑姑们可能不是这样，但她对我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喜欢吃什么，我奶奶总会给我做，然后因为我爸爸是我奶奶唯一的一个儿子， 我奶奶唯一的一个孙女儿，就相当于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后来我不是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去了苏州，然后每年回去过年的时候，奶奶给压岁钱还特别会多给我一份儿，就是比如说所有的孙子辈儿是一份儿的钱，然后会特别的把我再叫回来，然后再给我多一份钱，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我在奶奶心目当中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你是被偏爱长大的哈，挺可
是的。
爱的。
而且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大概几岁？八九岁就还不怎么记事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所以我对我爷爷是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的。然后后来我奶奶大概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估计至少有个二三十年这样子，因为我很大了，我生了我们家老二，奶奶才去世的，所以我奶奶大概自己一个人又生活了二三十年。然后她生活的二三十年当中，就是随着我慢慢慢慢的长大。我奶奶会在很关键的时候，就是挺我一下，就让我觉得是有底气的。觉得这个底气可能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就是我跟我爸妈的这个小的家庭当中，好像常常是没有的。我还是想到我奶奶，我就举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就是那时候大学毕业了之后，这个有点跳得远，但是我就是去工作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在北京有一个亲戚，像是我奶奶这边的亲戚。然后那个亲戚就，因为他们已经在北京就是落户了嘛，所以在北京工作其实不顺利，工作了几年都不太顺利。然后我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那个我奶奶，因为是我奶奶那边的亲戚，我奶奶就一直让我去那个亲戚家，因为那个亲戚可能也会给我奶奶打电话，就说让我去吃饺子，我不去啊，什么什么的。一开始我就有点推脱，我就说我不想去，我也忙啊什么的。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就跟我奶奶认认真真的讲，我说我其实我每次去那个亲戚家，那个亲戚都会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大概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工作的不是很顺利，他们就说啊，你不要觉得你是大学生，你就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啊，北京是一个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地界儿，然后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的怎么怎么样，只有那种人家才能留下来，就是说这种话，我就听着让我觉得很不，怎么说，就是
不
很
舒
奇
服。
怪的感觉，对，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奶奶讲，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细碎碎的事情，我就那一次，我奶奶一直让我去，我奶奶就老问我说你为啥不去？然后我就那一次。就一和盘托出了，就把他们对我的种种，我都跟奶奶讲了一遍。啊，当时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当时我奶奶在地铁，就是在电话里面，我在地铁里面，我奶奶在电话里面沉默了，我估计可能有个5秒钟，然后就说：“那你不用去了，你以后再也不用去了。”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老太太呵呵厉害，对，就是你刚才那个感觉，就是好有格局。然后我奶奶再也没有跟我提过。让我去他们家吃饺子，再也没有跟我提过说要怎么怎么样。对，一个亲戚要走动啊什么的，我
好
就
感
是，
动啊！
对，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受了挺多的，就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大的得罪你，就是说一些很这种让你觉得很
但很
揶揄，
丧气呀，对呀。
对，就是揶揄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事让我觉得，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很真心的想帮我。我的感觉就有点想看我笑话，有点揶揄我的这种感觉，但是又说不出来。在那一刻，我奶奶是真的坚定的选择相信我，她没有，也没有再也没有再说过说你要去跟他们吃饭呀什么的，从来都没有再说过。
奶奶给了你坚定的理解和支持，
对，很大的底气，嗯。
很大的底气，哇，真的是好好的奶奶呀、啊！可是你刚才也小小的说了一句，你说奶奶给你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在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那里反而没有，那是不是你的童年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反而很少跟你有这种轻松聊天的亲子时光呢？
现在回想，我妈妈是一个对我要求非常高的人。我从小就是一个这种嘻嘻哈哈的性格，成绩一直也都不差。就是我可能常常会被老师告状的，就是我上课又说话啦，然后下课又不遵守纪律啦，又同学排队的时候跟同学聊天啦。我就是很爱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所以每次我记得，就是我只要我妈妈去开家长会，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去开家长会。回来我一顿打是逃不掉的，就一顿一定要打一顿。
我会动手吗？他真的会动手。
会打，
会体罚。
他会打手，就一顿打是逃不掉的，就是一定是一顿打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在我妈妈的眼睛里面，我一直是那个做的不好，不够，就是有很多还可以更努力，我不努力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反而在我爸这儿，我爸从小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读研究生了。他对我反而有那种爸爸对女儿的那种宠爱，但是我爸爸不是一个特别性格很强硬的人，性格有一点软，所以我爸爸也没有给我提供很多的支持，或者让你觉得腰杆很硬的这种感觉是没有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是爱你的、理解你的、愿意听你的。但是很多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和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要靠你自己，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妈，当你把问题和困难跟她沟通的时候，她就会说都是你的问题。所以我跟我奶奶的感情很特别，虽然我妈说我奶奶小时候也打我，但是我印象中奶奶是一个很宠我，然后也很挺我的。我是很被这一份感情所滋养的吧，
嗯，确实听出来了，奶奶对你有独一份的偏爱和，理解和支持，是你的底气。她能关键的时候可以托住你，这对你整个的小学时光肯定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又不能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哎，我好奇哈，那你小学的时候，你所有的家长会都是谁去参加呢？
90%都是我妈，
所以难怪他是承担你这个教养压力的人。
而且有一度我姑姑还在我们学校当过老师，然后姑姑当老师就是所有小朋友都不知道成绩，我就知道我的成绩，然后所有小朋友放学都可以回家，我要去我姑姑办公室写作业。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关注，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很小的那个社会，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额外的压力。
就是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包括你说到你初中的时候骑单车回家，结果旁边的阿姨形容词是说你像疯子一样，给你告了一状，在你妈面前。就是虽然点点滴滴哈，可我能想象这整个的大环境，它是一个虽然你可能在那里觉得是很安全、很自由，但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失了自由的，就是你好像是被观察着。哦，你一直一言一行都要被很多双眼睛看着，所以你妈那个压力肯定很大，不单单是学业，你这个行为是不是也让她觉得啊，得认真的管你，所以你经常是会被打手心儿的那一个。
对，我觉得可能从小到大，我就会觉得我妈对我不满意，然后其实他们真的很爱我，就是我觉得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觉得那个年代就是刚刚开始流行学电子琴，我就是有电子琴的那一个孩子，但是我非常的不喜欢弹电子琴，就是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破裂，除了我上课爱说话，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练电子琴。我妈妈特别的喜欢让我弹琴，其实我说不上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妈对我有很多的怀疑和猜忌。比如说，爸去买菜了，然后我一直在弹琴，然后我妈回来的头5分钟，我刚休息，然后我妈进楼道的时候就没有听到我弹琴，然后她回来就说：“是不是，哎呦，出去你就开始不弹琴了？”我说：“我弹了，我头5分钟刚上去上厕所。”我妈就说：“你就不是这样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委屈，然后加上弹琴要学琴，其实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就是他浪费我很多小朋友玩的时间，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家住楼房，然后我的很多的同学还住平房，然后他们就会在我家楼下喊，就是说出来玩啊这样子，然后我就 说我去不了，我要练琴，然后他们就开开心心的去玩了。他们不在乎你要干嘛，他们就开开心心的去玩了。反正我那个时候就非常不喜欢弹琴，我后来就学了，我觉得还认认真真的学了有个2年左右，后来我就怎么都不学了。
当你怎么都不学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你妈沟通，让你妈同意的呢？
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吧，我觉得我跟我妈没法沟通，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你在行为上，你就是硬着不
硬
去，你就
来。
对，你就反抗，然后他后来就也。没拿你没办法，就算了。但是他会很非常的对你不高兴。
对你的不满意又多了一条哈。他好像是不是从来没有问过你喜欢做什么？就是他也没有试图去理解过你的喜好吗？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我妈妈的性格就是比较偏不像女性的这种性格，就她不是一个特别包容、特别温柔、特别关怀、特别在乎的那种典型的母亲的形象。我有一个姑姑，我觉得她是一个这样的妈妈，就是我大概在小学四五年，也是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我曾经很认真的问过我爸爸，我说我能不能让这个姑姑当我的妈妈，我能不能以后就管这个姑姑叫妈妈？我爸说不行，然后我当时非常的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行？我妈妈她就不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妈，她就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妈妈。然后我爸就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非常的可笑。然后但是他就是只是告诉我不行，他也没有说为什么不行，对，他也没有解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她自己个性的原因，她可能她就是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或者特别细致，然后就是特别爱美化妆，她是这种女性，所以她对我的关注也不是这样子的，就她也不太关注我的外表，她也不太就是说要打扮我，别人比如说生了个小女孩就要打扮她呀，可能性格确实也不太适合。从小我妈就把我头发剃得非常的短，觉得说学习重要，你花那么多心思在弄头发干什么？所以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温情的妈妈。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能够觉察别人的孩子，但在这个方向上，好像妈妈一直也没有满足过我。当然，她在她的眼里，我可能也没有满足过她。我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一直没有按照她给我的规划、按照她给我的期望去发展的这么一个孩子。
你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张力的哈，从小就埋下了这个张力的种子。那后来呢？你小学毕业上初中，然后初中就发生一些变故，是吧？
对的，上初中之后是因为我爸爸他选择那时候算是下海吧，就他被一个苏州的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看中了，然后他就从我们当时那个小的地方辞职了，然后就带着我们全家去了苏州，初一上了半个学期，
13岁，
离开了北方的小城市，然后来到了苏州这样一个水乡。
很美吧，这个地方。
我自己刚去苏州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比较绿，在苏州就是你会感觉到的冬天还是有树是绿的，花呀什么的也会比北方更多一点。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享受这个事情，就是硬生生的被跟那个时候很好关系的一个小伙伴分开了，然后就去了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城市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就他们其实说的那种话就是比较像上海话，然后我也听不懂。然后老师上课，就他讲课还是用普通话，但有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加一两句方言，往往这些方言可能会让大家笑啊，或者让大家觉得很精彩啊。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我是听不懂的，我是一般问我同桌，大家都笑完了，我会说老师说啥，他们还笑话我说啥这个字，我一说啥，然后他们要先笑话我一阵子，然后再告诉我老师说了啥。我觉得那个阶段确实也就是挺不容易的，
你到了苏州，其实是因为13岁了嘛，已经，你最好的朋友，包括你的情感，包括奶奶，这么能够支持你的奶奶，都不能跟着你走呀。所以你到了这个陌生的环境，虽然四周围是绿的，但你心里头是荒凉的，你心里头是丧失生命力了，你好像觉得是连根拔起，放到了一个沙漠地带一样的，很不舒服吧那段时光，而且你说语言不通。相当于你很难交到朋友了呀。
对，就是有大概1年多，其实我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被别人看来是一个外来的人这样子啊。然后还有同学来问我，非常可爱的问我说：“你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从陕西来。”陕西是不是离广州很近？我说：“你在说什么？不是一个方向。”就大家对你的那种生活其实也不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才90年代中期嘛，所以这种流动其实不是很大。其实大家对你的生活状况也不是很了解，在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孤独。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很好关系很好的小伙伴，然后那时候刚好家家电话都普及，都那时候都还没有网络，但是家家的电话都普及了。然后我就每天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打电话，打长途，那时候长途还很贵，我就记得有一个月， 我妈交电话费的时候，发现那个月的电话费是700块，那个年代的
好
七
多钱呀！
百人民币。对，然后我妈就爆了，整个爆了，然后回来就把我骂了一顿，然后就要求我把我自己存钱的一个存钱罐，我自己存的1块1块钱，把那存钱罐砸了，然后就把那个1块1块全部数出来，应该数了也有几百块，但我不记得是几百块。然后我应该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把那个钱数给我妈，我也知道我自己做错了。把那个钱输给我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妈有没有拿那个钱去交电话费，反正那个钱以后不再属于我了。
但是他有试图理解过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在电话费上吗？
我觉得我有试图跟他讲，但是我不觉得他理解。就我妈始终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小孩哪有那么多的需要，哪有那么多的情绪，又没有饿着你，又没有饿着你。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你就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你现在学得很好了吗？就开始对你学习成绩的不满的新一轮的攻击。那个时候可能我真的很需要一个朋友，也交不到朋友嘛，因为他们在那儿已经共同学习，因为我是初一的下半学期转过去，他们已经共同学习了一个学期了。我又听不懂他们讲话，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好的，彼此好的关系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挺孤单的。
这种孤单感持续了多久呀？
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正的交到了几个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能得到了初二的下学期了，可能也就1年多，快2年的时间，才开始交到了一些朋友。也确实是因为你在那儿也展现出你的一些成绩，比如说我学习还可以，我学习一直都还是比较前面的。哦，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来问你题目啊，然后就会大家聊一聊啊，然后可能就才会有这种友谊吧。
生活就慢慢稳定在苏州了哈，然后就顺利上了高中吗？
对，我顺利上了高中，我考了一个当时还不错的高中，然后结果在高中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她一直就是很想追求自己的事业，她觉得在私营企业她工作的不开心，所以她很想回到就是她自己的。原来的那个大厂去，我觉得他应该跟我爸也闹了很久，他也就是决定妥协，所以他就把我从苏州转回当时那个学校，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转回到原来的那些学校里面，还找了一个当时那个城市那个小城市最好的一个学校，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但那个学校真的太好了，尖子太多了，就是我可能在那个学校里面，我并不觉得我是。学习比较好的孩子，然后同样，我还是学期中，还不是这个学期的开始转过去的，是大概别人可能已经上了2个月的课，还是1个月的课，然后我转过去，大家的进度也不一样，然后可能用的教材也不太一样。到了高中，然后我就一下就非常的跟不上，我一下就在我的学习本来这个让我觉得很安全的这个领域，就失去了这个安全感，然后我一下就开始觉得我不知道找不到，那个时候刚好又是想知道自己是谁，我又找不到我自己是谁。我就开始厌学，我就开始不去上学。我记得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跟我妈，一定是有一场大战的，就是我哭，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妈一定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软的啦、硬的啦，就逼我去。然后大概好像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我妈就放弃了，可能不到1个月多的时间，每天早上都来这么一出，可能我妈后来也觉得实在是不行。然后就让我又让把我转回苏州了，然后我爸也没有再回去工作，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妈后来的职业也就一直没有发展。后来，然后到后来，我妈就也离开了职场，就做了一个全职主妇，到现在再也没有再工作过。
听起来像是你第二次水土不服了。回去陕西的这高二的这2个月的时光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说你天天哭。
每天早上起来都不去上学，就哭一阵子。然后我妈把我送到学校，我也不想进班级。我有的时候可能就去找老师哭。然后后来老师可能也觉得这不行，可能也跟我妈聊了吧。
还好2个月就让你可以回到苏州的高中哈。回去以后，高考顺利吗？
我自己还是觉得当时高考的成绩我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包含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到了高三，我觉得很感恩的是，高三我换了一个班主任，那个班主任非常的欣赏我，然后也非常的开明。高考是我所有的那种月考啊、什么摸底啊、 考试当中考的最好的一次，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其实说到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我自己是觉得从小我可能是一直很渴望妈妈爱我，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那个阶段你会突然间有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好像我不需要你来爱我，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很好的应对我自己的很多东西，我也不屑于你爱我。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到高考那个阶段，我跟我妈的张力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是非常明确的想要报一个专业，就是我非常想报新闻。然后我妈就觉得报什么专业不重要，说你不要这么执着于你的专业，你还是要先去一个大的城市。我当时的心里就是，我一定不能留在我们老家，就是不能留在苏州这个城市，要离我妈越远越好。然后，但是我填了一个我觉得我稳妥能上新闻的那个学校，然后我妈就说不行，说你因为当时是估了分儿报志愿，然后我妈就说你这个分儿报这个太亏了，说比你低40分的人家报这个都稳进的，你报这个不是太亏了吗？我当时就硬报，然后我就硬交了。后来我妈就可能她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班主任了，就是我觉得对我还很重视的班主任，然后那个班主任也劝了我，然后就说你还是要报一个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觉得其实也并不是听了我妈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我听了这个班主任的话。然后第二天一大清早，我记得非常早，大概6点多7点，然后我就跑到学校去改志愿，别人的志愿表都交了，把我志愿表抽出来，然后把名字，把那个原来的志愿擦掉，然后又重新填，然后就填了后来我上的这个大学，本来是应该也是稳进新闻专业，结果那一年报得很奇怪，我们那个大学比平时他录取分数线高了40分，我预估我会能比那个学校高40分进去，然后结果只高了4分就被调剂到后来的专业了。
当时那个专业，因为不知道有啥用，所以可能你也很沮丧，因为失去了你的梦想嘛，那不是你想读的呀。所以你进入大学，能感觉到你拼了命的要逃离爸爸妈妈的家，特别是妈妈对你的管控，所以你就大学逃得远远的了，
是的，
然
是
后
的，
你的大学就自由了。
对，就太有点太自由了，就是，
然后又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专业，所以你可能估计你也没花什么心思在学业上。
对，完全没有心思放在学业上，感觉完全放养了。
今天的这段采访呢，要结束在你高考填完志愿之后了啊，因为大学生活我们要留在下次听你聊一聊，这可能关乎着你大学的时光，关乎着你后面人生当中关于工作、职业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们下一次再听你继续聊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停在这里了。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孟媛姐。
谢谢小婉。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